姐妹平安。今天是圣诞的主日，外面有一些风雪，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大家能够平安的来到这里。那么圣诞节当然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可是圣诞节到底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慕道的福音朋友，圣诞节对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的圣诞节可能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对有些人来说，有些人说圣诞节大概是一个采购送礼物的时候，种种的想法。其实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是哪一天，我们虽然惯例是用12月24晚上当作圣诞夜，那事实上是没有人真正知道耶稣降生的日期，但是并不重要哪一天，重要的是那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对我们个人而言，耶稣是不是跟我的生命有任何的关系。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耶稣降生之后一段时间的事情。21节是提到耶稣降生之后第八天，照犹太人的规矩，男孩子第八天要受割礼，不管他在哪里，所以耶稣受了割礼。那受割礼的时候是你在哪里出生你就在哪里受割礼，所以没有说每一个人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割礼，所以他受割礼的时候在哪里呢？伯利恒，他出生的地方。然后22节是提到他说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呢，不是摩西，是摩西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在利未记有提到，当妇女生产的时候要经过40天才洁净，然后40天洁净的时候要行洁净之礼，所以这边满了洁净的日子去耶路撒冷行一个礼节，其实这边所指的乃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满了洁净的日子。只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同时在做的是，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把它献给主，把耶稣献给主。23节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孩子必称圣归主。这个同样在利未记这个民数记都有提到，凡是头生的要称圣归主。只不过根据学者的研究呢，是这样，所有的头生的男孩子是要称圣归主，只是不需要行任何的仪式，除了利未人是要行一个仪式的。可是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他不是利未人，他不需要行这个仪式，虽然他是要称圣归主，只不过他们带他到耶路撒冷去用一个礼节把他献给主，然后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献祭。这个献祭的话呢，也是为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洁净之礼所需要的。总而言之，从某些方面来说，耶稣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律法上所要求一定要做的，他做的是超越了律法所要求的，某个程度来说是超越了，也表示说耶稣的母亲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敬虔的，非常敬畏主的。虽然把耶稣献给主，称圣归主，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式，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亲自把他带去了，然后行了一个仪式，那表示说他们在他们的宗教态度上，他们是远比一般的人还要敬虔。那当然25节之后就提到两个人，一个人叫做西面，这个人他说又公义又虔诚，这个人非常虔诚。虽然我们有时候常常提到说这个人是很年老的西面，圣经整个经文内容没有提到他老的或者是年轻的，因为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很老，只不过提到的是当他后来向这个接着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一些称颂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说他说如今你可以让你的仆人安然去死，好像他等死等很久，大概他很老。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联想是认为西面应该是很老的，可是当圣经没有提到他老不老，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敬虔公义的人，他常常在圣殿 那边什么呢？他盼望有一个所谓以色列的安慰者，安慰者来到。实际上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里面，这个安慰者跟弥赛亚、救世主、救赎主这几个字常常是一个同义词，也是常常彼此交互使用的。他等候的就是一个以色列的救主。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他后来在称颂神的时候，三十节就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我已经看到了我所等候的那个救赎主，我已经等候的那一位安慰者，我看到了。所以安慰者、救赎主、弥赛亚其实是同义词。因此有一个人西面，他在那个圣殿的附近，所以刚好耶稣的父母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了，然后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他所等候的所谓以色列的安慰者，所谓神给万民的一个救恩。所以有一个背景。然后后面一段提到有另外一个人，第三十六节提到有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这个人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说他从守寡以后，他一直在圣殿里并没有离开，他每天进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表示他又是另外一个敬虔的。所以整个的背景看到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是非常敬虔的，然后在圣殿里遇见另外一个可能是很老的敬虔的西面，然后又碰到一位很老的老寡妇敬虔的亚拿。在这个背景当中，然后亚拿和西面分别为耶稣说了一些预言，也说了一些称颂神的话。那这个是整个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一个基本的背景。那因此我们今天主要要集中到谈的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就是西面当他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而这些话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圣诞节到底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这位西面，我说他很可能是很老的，但是他很敬虔很公义，所以呢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他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说自己没有死以前他会亲眼看见主所预备的这位基督。当然有的人会说圣灵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他会看见，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包括西面他会在等候一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事实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有一些人他们非常的在等候盼望的一位弥赛亚的来临。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你要了解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先知但以理在公元前500多年，差不多是580年左右，他就已经预言说有70个7。他这个70个7从今天的角度回顾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奇妙的是他就预言到从他的起点70个7是7749年，490年开头是从什么开始？他说有一个王下令重修圣城，从那开始算70个7，到70个7的最后一个7连是隔开来的，其中从第一到69个7，然后69个7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被称为圣者受膏者被杀。那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圣诞节听到有人唱那种诗歌叫做弥赛亚，那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你大概知道弥赛亚的意思，但是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弥赛亚，为什么叫唱弥赛亚。那弥赛亚大概是圣诞节的所有的圣乐当中最有名的一首歌，是韩德尔做的 Messiah。 弥赛亚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音的翻译，这是希伯来语 Messiah。 Messiah 这个字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人被膏油涂抹的，我们叫做受膏者，经过受膏礼的人叫做 Messiah。 那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它可以指通常最多是指君王，因为在以色列君王登基的时候 一般的国家是加上一个皇冠，加上一个皇冠，皇冠一戴上去他做王了。只有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做王的时候，王冠是后来加的，先用一种圣殿的膏油涂在这个君王继位者的头上，涂完了他就做王了，然后有的时候后来有的时候加王冠。因此王冠是不代表他登基，登基的时候是受膏礼。只是后来大祭司继承他，大祭司是祭司很多个，但最大的叫大祭司，最大的大祭司在交接或者就任的时候要用膏油涂抹。所以在摩西的时代第一个受膏礼的就是亚伦，然后亚伦的儿子啊，所以诸如此类的大祭司是受膏礼的，另外就是先知。所以因此受膏者一般来讲在旧约圣经中最多是指君王，但是同时可以指祭司或者指先知。但是在公元前500、600、700、800这些年当中，有出现很多位先知，他们都预言到将来有一位受膏者 Messiah 会出现。这位 Messiah 他不单单好像是君王，他甚至有的时候像个祭司，有的时候像是先知。有一位 Messiah， 那因为先知们看预言的时候是好像远远的，好像你到一个山上去看那个日出，看云海，懂吧？一个高山上，然后在云很多的时候，那个山峰只有一点点凸出来的，远远的一个峰，一个山峰，一个山峰。先知看预言的时候，有点像看远远的一座山，只看到那个山峰的顶，然后还要看这个先知所站的位置，距离多远，他站的位置多高。因此我们有所谓大先知小先知，除了写的篇幅长短以外，还有包括他预言的时间的长短。像先知以赛亚，待会我们会引用他很多的经文。先知以赛亚是所有的先知当中大概他所预言的历史的跨距最长，而且还占了一个独特的一个高度。所以因此他对于这一位耶稣基督从生到死所有的预言在旧约中写的最多，写的最清楚。他是公元前700年的先知，是耶稣降生前700年的先知，因为他站的位置不一样。别的先知可能只看到某一个小小的山峰，但是你知道在这种山上看云海，看很多远处的山峰的时候，常常就是云深不知处，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你不是在一个晴朗的天气一眼看去清清楚楚。所以所有的预言都好像只看到云上的那一个部分啊。我们今天是公元后2000年，我们现在是从历史的回顾来看，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所以我们今天看跟以前的先知看是不一样的。因此先知但以理他是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所以他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已经公元前500多年了，但是离耶稣有500年。他说将来有一个王下令重修圣城，这个王不是犹太人的王，那时候犹大以色列已经灭国了，事实上那是波斯王，波斯王古列下令重修圣城。那历史上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公元前445年，那个日期我们是知道的。重建圣城的人就是尼西米，从那时候算起有69个7年，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受膏者被杀。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一直是在灭亡的情况下，先是巴比伦灭亡，后来变成波斯帝国，后来变成希腊帝国，到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以色列从来没有自己的王，也没有一位所谓的受膏者，但是他说将来有一位受膏者在69个7的结束要被杀。然后会提到整个历史的发展，那个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事情会发生。那因为受膏者被杀之前先有受膏者来到，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当他读圣经，而且但以理书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所有犹太人的会堂中的经典当中的旧约老早编辑完成了，公元前400年已经所有旧约编辑完成，所以但以理书在所有的会堂中是都在读的， 那只是读是读，信不信，那是不同的事情了。有敬虔的犹太人，当他读到但以理，而对他们而言，尼西米重建圣城的事情，他们是确实知道，所以屈指一算，受膏者该来了。可是在哪儿呢？是谁呢？因此，这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是有一批人在期望着一位弥赛亚要来临。甚至当耶稣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行过一些神迹。你知道他行完神迹以后发生什么事吗？很多的人看见他的神迹，就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很好啊，相信他是弥赛亚不是很好吗？可是他们就开始拥护他要做王，因为对他们而言，弥赛亚来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大王国，打败罗马。所以因此他们要拥护他做王。那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的人看到耶稣行神迹就想要他去做王，而且相信他是弥赛亚呢？就在那个时代来讲，其实是有很多的人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因为69:7，当然你仔细推算的话呢，我刚说的那个起点是公元前445年，你大概用小学算术，69×7心算一下，太多了吧。不过犹太人的年历是这样算的，他们一年是360天的阴历，然后每隔若干年就要用阳历365天，所以我们今天是用阳历算的。所以公元前445年，他们是用阴历算，所以如果算日期的话呢，是69×7再乘以360天，再除以365天，就变成阳历多少年。所以你算来算去，结果呢，如果我推算的不错的话，公元后29年，那就是受膏者被杀的那一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就是公元后30年左右。我现在记不得那个详细的日期，但是总而言之有人这样算过。但是我现在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人，包括西面，他们知道在一个时候这个附近的时候，这位受膏者，这位弥赛亚要来了。只是说在这个附近，但是精确的说哪一天什么时候不一定，但圣灵启示西面是你死以前你会看到他。所以西面我相信他大概每天一大早就去圣殿等着，哪一天会看到他知道。但是到那一天，耶稣的父母把耶稣带进圣殿的时候，他一看见他马上就是他知道。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有启示嘛，圣灵有启示他。那当然26节提到一个字，他说他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没有用弥赛亚。基督这个字呢，是弥赛亚那个字的希腊语 Christos。 那 Christos 是希腊语的意思，也就是受膏者这个字的希腊文，然后那个音叫 Christo， Christo 就变成基督。所以基督和弥赛亚同一个意思，其实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是这个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他是用，因为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他说他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或者说主所立的弥赛亚。那那一天当他看到这个孩子，他把他手接过来以后，他说了一些话。第29节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我已经看到你所预备的救恩。那我说过他前面是提到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现在他说一个救恩。那其实我说过了哈，待会在你的讲义上 有列出这些经文，都是旧约先知以赛亚书，他有很多东西都是以赛亚书先知所说的话作为他讲的这些话，不管是称颂，不管是预言的背景。在以赛亚书59:20是提到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一位救赎主要来。那我刚说过了，救赎主、安慰者、弥赛亚，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彼此交换的同义词。有一位救主 会来到以色列，他会来到锡安，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小山丘叫做锡安山，来到了锡安，来到耶路撒冷，来到雅各的族中，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雅各，因为雅各本名叫雅各，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后来这个种族叫做以色列人，其实他的祖先名字原名叫雅各。所以有一位救赎主会来到耶路撒冷，会来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但是是来到哪里？来到那些以色列百姓当中转离 罪恶过犯的人那里去了。西面说，我已经看到了你已经所预备你预言要来的这一位救恩已经来了。所以他第一个是提到说他确信要来，而且他已经看见了。然后第二个部分他提到三十二节说，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个简单的这句话包含非常深刻广泛的含义，特别在今天这种动乱的世界里面，他是外邦人的光。这个话也同样来自于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说，现在他就是其实耶和华，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先知以赛亚他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他远远的看一个高山，那个高山就是基督以及神整个的救赎计划的一个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不仅仅是以色列支派可以复兴，可以得保全归回。你知道先知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公元700年，那时候他们刚刚经过一次大灾难，政治的大灾难，那就是亚述国的军队横扫整个巴勒斯坦。当时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叫犹大，犹大在这个大军扫过之后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勉强的躲过了这个灾难，没有完全灭亡，但是满目疮痍。然后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亚述国不久就会灭亡，但是你等着，巴比伦要来了，等巴比伦来的时候犹大国就没救了，犹大国会灭亡，然后以后还有一些列强会开始，因此国家的百姓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那是公元前700年前的预言，你们要分散到世界，但是以赛亚说，但有一天神会把你们从天下各地召集回来。结果呢，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回来了，巴比伦被波斯国灭掉了，波斯国然后后来波斯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所以因此有些人回到了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他们回来了。只是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因为犹太人的叛变，一次两次的叛变，最后罗马帝国的时代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公元后130年，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有1800年之久犹太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先知以赛亚说，有一天我会把他们从天涯海角带回到这里来。1947年以色列复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奇迹，但圣经上是预言他们要回来。但是在先知以赛亚49章所说的是，将来有一天以色列支派会复兴，他们得保全的可以归回，但这还是小事情，我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是让你，这位你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不是以色列人得救，是外邦人，直到地极，是所有的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将得救。所以他说你是照亮外邦的光。然后在以赛亚书60章还有另外一段话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一再的提到这个光，这个光乃是基督耶稣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光，这个光是普照在万国万民在大地上，万国要来救你。 所以这个福音，耶稣的降生不是为以色列人而降生的，他的钉十字架不是为以色列人钉十字架，他是为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钉十字架。他带来的救恩是万国万族万民的救恩。今天在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好像一个讽刺性的一件事情，就是1947年、48年，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他们当时因为刚打完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希望再打仗，所以呢，他们建立了联合国，希望能够维持世界和平，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建立联合国大厦的时候，他们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纽约，你有机会去参观联合国大厦，有一个东西你非要看不可，而且你要照张相带回来永远做纪念，它刻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去联合国大厦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不在联合国大厦，大厦的对面，马路对面，好像有个台阶，在走上去，在墙壁上刻了一句话，那个也是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书跟先知弥迦书都有完全一样的话，那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到底是谁是原版的。换句话说，那时候也没有这个著作版权，所以是以赛亚抄弥迦的，是弥迦抄以赛亚的。这也不知道，虽然以赛亚是远远更有名的大先知啊，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很可能弥迦是第一个写的，然后以赛亚用他的。那不管谁用谁的，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联合国把其中的一小段刻在墙壁上，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他全部讲了什么。那一段话就是他们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后半段，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梦想，一个期望，我们成立一个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以后，我们不要打仗了，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把战车融化了做汽车，然后把做弹药的拿去做奶粉，对不对？刀打成镰刀，太好了嘛！从此以后，这个国不举刀打攻击那一国，我们不再学习打仗了，全部不但撤兵，我们不再去当兵了，我们不必练习怎么打靶，都不要了。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就成为美梦一场。字刚刻好，大楼刚刚盖好，不到两年，韩战打起来。那大陆叫做抗美援朝，那是小规模的世界大战，联合国派了13国部队去打的，美军当最主要，你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一个国家，13国，包括印度的，包括泰国的，啊，当然英军、法军都有。所以我说，好像雉鸡都还没干呢，就该打起来了。那韩战打了好几年了，那从韩战之后没打完的。当然我们比较知道还有越战，那只是比较大规模的，小规模的不知道多少。为什么那个理想没有达成呢？因为原来那段话以赛亚书说什么，第二章第二节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好，下面才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是当万民尊耶和华为神，然后耶和华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的时候，你才有这种真正的和平。你成立一个联合国代替耶和华吗？不可能。所以你刚刚写完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所以难怪那句话刻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非常少人注意到，然后每天风吹日晒雨淋。我看 大概都不太有多少人去刷刷它，把它洗干净一点，慢慢的成就，因为变成一种好像一个笑话，变成一个讽刺。从联合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每一天制造更多的枪炮，更多的战争，没有和平。所以我们每天盼望和平，和平离我们而去。原因是和平只来自于和平福音的提供者，那就是耶和华神，他是真正的和平的福音的提供者。而所谓的耶和华的救赎主，耶和华所差遣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他带来和平。不以他为我们的神，国与国之间没有和平，没有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不可能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跟所有整个社会的关系当中有任何一点和平。我们喜欢唱平安夜，但好像平安离我们很远。所以联合国大厦对面所刻的那个字，真正是叫做断章取义。本来是以耶和华为神，要来奔雅各神的殿，要去登耶和华的山，要让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施行审判。如今我们把这个去掉了，然后我们还是盼望最后那个结果，就是没有战争，不再学习战事。但是事实上那是一场空。但是这位基督来了以后，他将要把福音带给世界各地的人。虽然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前途茫茫，正如今天的风雪，能见度很低，你能够看到多远呢？看到世界将来有和平吗？但是那个光要发出来。所以今天正如以赛亚60章所说的，好像黑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的荣光将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要成为世界各国的光。还有一段圣经我没有列在这里，在以赛亚书第19章，他提到一件事情，这是我最近常常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看见世界的局势，大概每天担心的就是一种恐怖战争，特别是穆斯林跟不同的国家，特别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在我们看来，好像穆斯林是很多恐怖分子，穆斯林大概不可能跟基督教有任何的和解的。可是先知以赛亚却有一段话很特别，这是为什么我最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尤其我最近在收集很多资料，谈到如何跟回教徒跟穆斯林传福音的时候，然后觉得有可能吗？以赛亚书19章有这样一段话，他提到说什么呢？以赛亚书19章21节，他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不但如此，他后面就提到亚述人。过去有亚述帝国，今天没有了，那亚述又是谁呢？其实你要知道，过去的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他提到过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亚述人、伊拉克人要敬拜耶和华。24节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里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当他说以色列的时候，不要忘记，以今天来说，今天的以色列人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既然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是一个得胜者，他不可能好像凄凄惨惨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犹太人今天很难接受耶稣的原因，觉得他死在十字架上表示很可能他是有罪的，神所祝福的人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他应该是得胜者。可他说将来以色列人，他称为以色列是我的产业，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产业，而且这三个国家包括以色列要使万国世上的人得福， 可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使地上人得福，他连埃及连亚述，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穆斯林国家，因此他所有的埃及亚述，我想不仅是地理上的埃及和亚述，他所泛指的是一些你认为与神为敌的人，这些亚述国，这些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奴隶，对，他们曾经是奴隶他们的人，亚述国曾经灭亡了以色列，但他说这些人，亚述人、埃及人、以色列人，特别从今天的角度来说，都是好像代表着不同程度、不同的原因抵挡神的福音的人，但他说这三种人将来要一律使地上人得福，这三种人要一起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在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的黑暗的时候，当你看到今天好像黑云满布，特别是穆斯林基督徒、穆斯林跟犹太人之间的那种冲突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世界会怎么样？先知以赛亚他站在一个高峰，看到远远的高山的时候，就说有一天埃及人、亚述人、以色列人都会归向耶和华神，而且会使万国的人得福。如果你相信神的话的话，你就会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赞美和感恩。虽然从今天走到那一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到那一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分享我们的福音，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在那里以赛亚已经看见了远远的那座高峰，那座神的救恩，耶稣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他的荣光要照耀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不会因为看见现在的局势而觉得说没有希望了，算了吧，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了，得过且过。不，我们会看见的是有一天以色列人、埃及人、亚述人三国会一律一起敬拜耶和华，他们会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既然如此，我们所有基督徒在世上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些的人，这三种是代表性的人，跟所有没有认识主的人、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如果要给一个圣诞礼物，我想最好的圣诞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也今天很多人并没有拿到这个礼物，礼物在那里，可是很多人却没有拿到。但是当西面讲了这些话，宣告了这个他的感恩颂赞了以后，接下来有几句话，孩子的父母因为西面论到耶稣的话很稀奇，就说当然我说无论是约瑟无论是玛利亚，天使已经预告了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圣灵感孕的，是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世上终其一生玛利亚对有一些事情是了解的，有些事情世上他不完全理解，所以他常常要把这个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圣经当中尤其是路加福音好几次提到玛利亚，玛利亚他提到一些天使跟他宣告的事情或什么事情启示来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从理性上马上就懂的。譬如说天使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跟玛利亚宣告说你会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很惊慌，然后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9节他就提到他反复思想。为什么？理性上不懂，但是他信心上接受，因此在反复思想，在你的信心跟理性之间有个落差，理性上不能了解，信心上你相信天使既然跟你说了，说了就是是的，这什么意思呢？反复思想。然后在第二章当牧羊人耶稣降生了，牧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然后牧羊人就说了一些天使说了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讲的话这个牧羊人告诉了玛利亚。19节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搞不懂，他并不是理性上懂了， 但是天使既然透过牧羊人宣告的，那就是事实。可是事实是适用信心接受的，可是理性上是不懂，反复思想。所以当西面讲的时候，他还是不太懂，反复思想。当然在路加福音二章的最后，我们今天没有练的是耶稣十二岁，他有一次去圣殿，然后他们去这个摩西不是这个耶稣的父母带他去过节的时候，结果那一天不是他们回家的时候，就耶稣留在圣殿里，他父母以为他跟着别人走了，回家才发现耶稣没有跟来，他们就回去找耶稣，然后就跟耶稣讲那些话，耶稣就说我要以父母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他是指以神的事为念，说他在圣殿里跟那些老师们在问话。然后圣经上路加福音第二章50节就说他说的话呢他们不明白，玛利亚跟约瑟都不明白。然后呢他的母亲51节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就说还是一样，理性上不懂，信心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一而再再三提到玛利亚，他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明白的一些事情。当西面说了这些话，说耶稣是外邦人的光，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的时候，耶稣的母亲不完全懂是什么意思，感到稀奇。然后西面接着为他们祝福，也宣告了一个预言。他说什么呢？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今天对我们所有面对圣诞节的问题，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思考的问题。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位耶稣基督？他提到说，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位基督耶稣被立，会产生一种分歧，叫以色列当中有的人跌倒了，有的人兴起了。也就是说，有人拒绝他，有人接受他。事实上，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2000年来都是如此。不但在犹太人当中有人接受他，有人拒绝他，甚至在所有人当中都是有人接受他，有人反对他。事实上圣经上已经很清楚的预言。那曾经有人问这样问题说，如果神是神的话呢，神的福音谁能挡啊？对不对？天下无敌。因为如果是一个神，我要你信我，你不信，你看我，你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你敢不信？所以他说，如果神真的是神，福音真的是福音的话呢，所向无敌，谁会有人不信的？没有人不信的。那现在有人不信，就表示他就不是真的。这个逻辑有点怪，但圣经上是预言的，耶稣基督的背离是要叫一些人跌倒，一些人兴起，特别先从以色列人开始。耶稣开始的时候，耶稣死了以后，教会的建立最初的信徒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那今天是相反的，大多数犹太人是不接受的，少部分人是接受啊，还是有，今天还是很多基督徒接，很多犹太人接受基督，但是比例上来讲，不信的比信的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人接受，有人反对。事实上，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书57章，他就曾经说过：“耶和华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们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先知以赛亚已经提到一件事情，神会与谁同居呢？有一种人，他称他为谦卑的人，痛悔的人，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接受。他们能够兴起的原因是神与他同在。那反过来说，谁是会跌倒的人，谁是会拒绝的呢？拒绝的就是跟痛悔谦卑的人相反的，自高自大，心里刚硬的人。这样的人 会不但是跌倒，他下面就说成为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从圣经的观点，抗拒神的人其实是显露你的内心。什么样的人会接受？圣经上说心灵痛悔，为自己的罪忧伤，然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会接受。抗拒的人是因为你心里有个意念，那个意念显明出来，就是说你的抗拒是因为你对神的抵挡，不是不懂，这跟懂不懂没有关系的。很多人说因为我搞不懂所以我不信，不是的。通常彻彻底底的抗拒的人常常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心里的意念被显明了，我们是坚决的抵挡。抵挡的原因是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有一个作家叫做杜斯托耶夫斯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接的时候，他写一本小说，他借了小说里面的故事讲了一句话。他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角呢，那个人是怎么讲，所谓的胡作非为的人。那么他提出他的理由，他的兄弟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完全相反。这位胡作非为的人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是无神论的，那如果没有神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就没有神，既然没有神就没有客观的所谓的对与错，没有客观的道德，没有客观的约束，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每个人自己可以决定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因为没有神的话什么都可以，因此我是无神论者。你说这是用逻辑，他用什么呢？他不是用逻辑，他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喜欢这样，所以我决定没有神，我不必科学证据，我不必进化论，我不必什么，就是因为只要没有神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喜欢这样，所以我决定没有神。就是这种的无神论者。其实杜斯托耶夫斯基这个作家，他是俄国的作家，有那种东正教基督教的背景，他当时用作者他就用一个里面一个主角的话来讲，他并不是说他的观念，但是你可以了解这是圣经中所看的，所谓把你心里的意念显明，就是说有一些人的拒绝不是理智上的问题，不是科学证据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而是你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你不能接受。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说神与谁同居呢？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心里是柔软的，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救恩，需要救赎，他就会接纳，否则就是抵挡。所以圣经上是这样来看，而不是纯粹是理性的辩论的问题，理性通得过通不过，科学证据的问题，这一切都是表面的，真正的内容是我的里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所以今天的圣诞节好像耶稣当年降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路加福音是这个路加福音也特别记载说客店里没有地方啊，这是在我们的第二章第七节有提到，客店没有地方，所以就生在马槽里啊。那你的如果是英文圣经是 NIV 新国际版的话，它翻译成很有意思，因为 the inn no room inn， 你看到那个 inn INN 你马上想哦 Holiday Inn 满了。Holiday Inn， 所以 Holiday Inn， Quality Inn， Comfortable Inn， 那个 Inn 客店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没有旅馆，对，没有任何的出租的 Inn， 所以应该是 Guest Room， 不是客店，客房就是我们家里有一间客房，客房又来可以住，没有客房可以给他住。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耶稣的父母去伯利恒是要去报名上册嘛，报户口。那么当时罗马帝国下面所有人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原来的出生地。那约瑟是犹大支派的嘛，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是伯利恒人，所以他就从拿撒勒跑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你看看，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大卫是君王的家族，所以他的后代子孙一定很多。到那天，全部的 大卫子孙都回伯利恒，那伯利恒哪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他们就住没有地方住了。那当时的人跟现在很多有些部落人一样，他们房子是分上下层，上面住人，下面是住牛羊的，牛羊啊住下面，就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现在很多民族还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因此楼上的人住的地方没有房间了，就只好到楼下动物住的地方拿一个那个马槽，让那个 baby 放在那里，所以耶稣生在马槽里。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没有地方。今天问题是我们的心灵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这位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呢？那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只有心灵忧伤痛悔谦卑的人，神要与他同居。所以盼望今天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为人的罪而生，为人的罪而死，他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的罪，他受了鞭伤为了使我们的医治，这是整个福音所说的。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这一点为什么不能明白，就是说他们盼望得到最后的平安，最后的恩典，最后的福分，可是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的罪必须有一个人来付，这个代价要付。所以同样是在以赛亚书，我们没有把它写在你的经文上，那以赛亚书53章里面，他就非常清楚的，也是所有的先知书当中讲到耶稣的受难最清楚的一段圣经，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即使到今天的犹太人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不从耶稣基督的生和与死来读的时候呢，你很难明白以赛亚在说什么，或者说你会觉得这段话难道不是讲到耶稣基督吗？所以今天有些犹太人会堂不读以赛亚书53章的，因为读下去的话会引起很多纷争的，因为太符合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了。以赛亚书53章第4节，我念这段作为结束。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被神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取，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弥赛亚是要来为我们做赎罪祭的，因此为什么谦卑痛悔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分，可以接纳他？谦卑痛悔的人承认我有罪，我有罪就需要赎罪祭。那为什么有人抗拒？因为他不认为他有罪，没有罪干嘛需要赎罪祭呢？这是为什么西面说了，把你心的意念显明出来，你承认你有罪需要赎罪祭的，你就能够谦卑的接纳这位圣诞节的礼物，这位赎罪祭，这位弥赛亚。你认为你没有罪，你当然不需要赎罪祭，你当然就会抗拒这位要降生做我们赎罪祭的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是一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能够接纳福音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心里刚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好让你能够降生在我们的心里。当你降生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今天就是我们的圣诞节。主，因此我们为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福音朋友们献上祷告，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福音朋友，你可以从心里面默默地对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献上你的祷告和祈求。若是你今天这个时刻
愿意打开心，你用你自己无声的祷告向他发出呼求，邀请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今天他就要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已经接受你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姐妹，主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也借着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